马斯克收购推特之后，亚马逊创办人贝索斯质疑马斯克未来是否会让中国在推特这个言论广场上获得更多的影响力。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表示，马斯克一直努力建立和中共的关系，这位言论自由的绝对信徒遇到了中共，还能否是绝对令人怀疑。杨建利是这样
说，马斯克今天他要购买推特这样重要的一个社交平台。
杨建利表示，马斯克今日他要购买推特这样一个重要的社交媒体平台，用他自己的语言讲，就是言论的广场，是非常重要。这样大家当然担心他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刚才已经讲过，他的特斯拉是在中国上海设厂的时候，中国是给予了30亿美元的贷款，而且2020年的时候，由于防疫，加州让他的工厂停产的时候，他大骂，非常之愤怒地在那闹，说这个是法西斯。但是到了上个月，因为上海的封城要让他们停止生产，关厂的时候他就乖乖地是执行，没有任何的说话。而且马斯克对中共的共产党那一边一直是试图去建立一个更好的关系，他这个在中共100周年的时候，他进行了这个辱骂的吹捧等等，这些都是他的记录。这些记录都令到大家感到他在未来的行为有点怀疑。比如说他讲推特是需要绝对的自由，这样实际上推特现时对于中共的官方的推特账号是加了一个标签，说这个是官方的，而且他关了很多中国政府很多的机器人的账号，要到马斯克他会不会做同样的事情？那如果中国政府直接提出了这个要求，他怎样办？这样这位绝对言论自由的绝对信徒遇到中国共产党，是不是还是绝对呢？这些问题都是在大家的脑里面。是上海封城之后，特斯拉在上海的超级工厂停工三个星期立即复工，是否凸显了马斯克和中共的关系非同一般？政论作家陈破空就表示，马斯克深暗如何以中共的方式在中国办事，但是推特自身已经有问题，不期待他被收购之后能有改观。
这次上海大封城，这个马斯克和他的特斯拉受到了照顾，因为那里都封城。
陈破空表示，这次上海大封城，马斯克和他的特斯拉
是
得到了照顾，因为当地都封城停工停产，但是在4月19号率先复工的就是特斯拉，就是马斯克的公司，当时有8000个工人是复工，显然是中国忙开一面，完全是双标。因为特别的工厂复工复产的话，会带来群聚性的感染，8000人进去是点得，但是显然是马斯克通过了中国式的方式打通了关系，进行了交涉，进行运作之后，让马斯克提前复工。因为马斯克如果是停工停产，影响非常之重大，因为他原来在中国的产量是25万辆，现时已经是45万部每年。这样前一段时间美国有着著名的配送中基金是停产，并且将中心在上海关闭转移到新加坡，应该是叫安心配送中心，它是汽车元件 80% 的电子元件是那一家的公司所提供，在上海关厂了。这样中共也都很紧张，如果是马斯克以及是特斯拉撤出，那就不得了，所以中国也都是忙开一面，而马斯克也都是进行了中国式的公关。从这一点可以提出，中国的所谓防疫是双标的，这个完全可以有漏洞，而马斯克对中国对美国恐怕也都是双重的做法。在中国他是按中共的方式在办事，按中国方式办，在美国按美国的方式办。回过头来讲，推特收购之后究竟有利不利，现时言之太早，因为就算是马斯克不收购推特，亦都出现了自己的问题。中共那边是肯定封锁所有的美国社交媒体，中共对美国社交媒体是反过来用的，一方面不给中国人民涉足，全面封杀念书也都好，推特也都好， YouTube 也都好，谷歌也都好，全面封杀。但是在另一方面，中国宣传部门都是利用这些频道去发声，他们的外交部分人，他们的人民日报、党媒、党报都跑到这个上面去开账号，之后进行大外宣。所以推特一方面是被中共排除在外，但是另一方面还是不得不接受他们的人是跑过来表达所谓的言论自由，这个已经是引起了一个问题。 而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在限制特朗普或者是保守派的言论的时候，这样中国的言论并没有得到限制。比如上次赵乐坚是发了虚假的信息，都是在一再的反应抗议之下，推特才将他那一个相片是拿下来。他用俄罗斯入侵叙利亚的照片去污蔑美国入侵阿富汗，很明显的造假，而推特一直是没有采取行动。在各方的投诉之下，推特才勉强采取行动。从这个可以提出，推特本身就存在着很不完善的问题。虽然有言论自由的基本路数，所以马斯克收购之后，我是不相信在美国境内会改变任何言论自由，应该说一是就是各有千秋，一是就是应该向着改善的方向去做得才做能够做下去。如果说是反其道而行之话，这样我相信这个是会受到民众的唾弃。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曾经在外交家杂志发文详细介绍中国政府如何利用西方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大外宣。他说，单单是在2020年6月到2021年的2月的8个月时间里面，中国官媒以及是外交官在推特上面就开了449个是官方账号，总共发布了95万多个推文，得到了350万个的赞。杨建利就是这
样。最近几年中国政府积极的使用这个国外的社交媒体进行大外宣。
杨建利表示，最近几年中国政府积极咁使用国外嘅社交媒体进行大外宣。当然，同时大家亦都知道，佢令到自己嘅民众系冇办法系翻墙，根本系冇办法用推特，而且使用推特都有可能系会系犯罪，会被监禁，会受到各种嘅惩罚。所以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大嘅一种讽刺，一个反讽咁样。中国多几咁密集咁使用社交媒体，有好多嘅数字。我单单系举一个方面嘅数字，这个资料嘅来源就系牛津大学网络研究院。佢话喺推特上边至少有接近30000，就系佢吸出嚟嘅数字嘅26879个。这个系一两年前嘅一个数字，佢叫僵尸账号。所谓嘅僵尸账号，佢唔一定系人，可能就系一个机器人控制嘅账号。佢不断咁重复中共嘅宣传。当然，推特系喺度发现之后，喺几个月里边都令到佢停止。但系喺停止之前，已经发送咗20多万个嘅信息。从2020年的6月到2021年的2月之间，他亦都不过就是8个月的时间里面，总共在这个时间里面，中国的官媒以及是外交官是密集地建自己的官方账号，总共建了449个官方账号。这些的官方账号总共发出了95万个帖子，得到什么回应呢？得到了350万个的赞。当然还有很多的正面回复，还有转发，总计大概是有2700多万。所以单单这个数字，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中共是几咁积极地在使用推特这样的社交平台去进行大外宣。这个是给予了大家一个侧面。当然国际的社交媒体平台不单只是推特一家，还有脸书，还有其他的很多。大家从这个推特的这个数字里面可以推导出来，大概中共是几咁是大范围密集地使用国际的社交媒体。而且同时他亦都利用国际的社交媒体对于一些他认为反对他的或者他不喜欢的人物进行攻击，这个当然是另外一方面的内容。美国共和党资深议员麦考尔针对推特、脸书以及是 YouTube 三大社交媒体平台进行评估的时候指出，推特反制中国信息战的机制最不齐全。政论作家陈破空指出，美国社交媒体平台将一些中文业务外包给中国境内的公司，使之去成为中共渗透社交媒体的一大漏洞。
中共其实对这些社交媒体进行大量的渗透，就包括脸书、推特。
陈破空表示，中共其实仲对呢啲嘅社交媒体进行大量嘅渗透，就包括脸书、推特、谷歌、Instagram 以及系 YouTube 进行大量嘅渗透。点解？因为呢度有一个重要嘅问题，技术性嘅问题，就系因为脸书亦都好，推特亦都好，有大量嘅中文账号、中文嘅观众以及中文嘅用户。咁样就要用中文，佢哋就外包俾中文嘅公司。呢啲嘅中文公司，如果话喺美国仲系好一啲，有啲外包嘅公司就系中国嘅公司。 如果这些中国境内的这些中国公司得到了外包业务的话，因为中国境内实行的是党领导一切，东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这样他们就极可能是接受党的领导，在这些平台的背后搞鬼。实际上陆续的信息发现，推特也好，脸书也好， YouTube 也好，后台都有中共的黑手在这里搞鬼，有些是帖子被删，有些就出不来，有些就是被删改。但是渗透的一部分，这种渗透是属于犯罪的一部分，所以渗透对美国来讲防不胜防。我相信美国在防堵红色中国势力的时候，就是关键于中共的渗透。社交媒体这件事恐怕也都会迟早提上议事一程，因为这是一个大的课题。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报道。